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2年4月29日，那又是一年一度的那个国际免疫日，虽然除了学免疫的人以外，其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了。不过想想也真是奇怪，我去年好像也有讲过国际免疫日的一些专题，那想说就尽到一点社会责任吧，就是简单介绍一点点免疫学的常识，应该也算常识啦，对我来说是常识啦。那通常齁，这个世界免疫日大家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去打疫苗啦，因为目前已经知道说打疫苗对很多疾病都有帮助啊，例如说我们知道就像最早的就是天花嘛，我们知道说天花打疫苗的话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啦，所以现在天花才被根除了嘛，它现在除了在实验室以外，那其他地方，地球上其他地方应该是找不到它了。好，我们因为刚好现在 COVID-19 在台湾正在大流行啦，那估计在可见的未来2个礼拜内应该每天都是10000人左右哦，就是至少超过10000人的那种确诊的状况，那好一点也许可以降到几千人这样。那关于这点的话，我想这是无法避免啦。好啊，不过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会担心一个感冒在台湾，类似感冒的 Omicron 的这种病毒株在台湾大流行。那比较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因为这个大流行那造成了大家恐慌，然后一直跑去医院。那一直跑去医院的结果就会占掉很多的医疗资源。那占掉医疗资源就会很多本来应该得到救助的一些状况，那造成排挤齁，排挤的，因为大家例如急诊医师一直在看那个指甲受伤的，然后呢没有去管那个心脏停止的啊，当然一般状况不会这样发生啦，但是毕竟你要看一个齁小指甲割伤的病人，你也要花时间啊跟他解释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搞得很累齁，不只是病人累，那医生护理师也都会很累这样。那所以 Omicron 会造成发烧嘛，就是病毒 COVID-19 会造成发烧，那造成发烧的话家长也好啦或者是亲戚也好，那当然都会紧张啊。问题是有些发烧是真的有问题，就是说会造成有性命的危险，那有一些发烧其实不会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简单介绍一下发烧的生理机转好啦。虽然我觉得齁发烧这件事情大概所有的医学生应该都要知道。如果医学生不知道的话，那可能不会死当啦，那很明显未来他从医的时候很难选择跟内科有关的一些专科吧，我在想。要讲发烧齁，就必须帮发烧做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定义齁，至少在科学的角度是这样，你没有一个定义的，我说你发烧就发烧，这不对嘛齁。那所以所谓的发烧的定义，那事实上就是说齁，它必须高于人类的自然基础体温。那好啦，这问题就来了，你如果要讲人类的基础体温的话，那事实上人类基础体温是有变化的哦，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睡着的时候，那跟白天在活动的时候，那这个基础体温是不一样。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人类虽然是所谓的恒温动物嘛，那恒温动物当然这个词哦，在生物学上也不是非常的精准啦，就是说它会想办法维持体内的温度哦，不用像目前的那些小蜥蜴啦齁，或者是乌龟，那它要去晒晒太阳那才能够恢复温度。好，那事实上啦，这个真的越扯越远了。那如果是像恐龙那么大的那个那么大的蜥蜴的话，那事实上它也不需要靠晒太阳，那因为它平常体温散失齁，就不会像一般的那个小蜥蜴或者是说其他的小型爬虫类一样散失的那么快，所以它其实严格来说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恒温动物啦。啊，这扯太远了。好，总而言之就是说以人类这种恒温动物来说，那 它必须维持一个固定在某个范围内的体温，但是这个范围内呢，通常就是会随着时间或者活动的状态，那是有变化的。那比较合理的状况是，半夜的时候，就是睡着的时候，那人类的体温是比较低，然后到了下午大概两三点的时候，那体温会比较高。那如果说高于这个正常的体温，我们才会说啊，你现在比较热。我们还不会说发烧，我们说你现在比较热。好，那什么时候才叫做发烧呢？事实上我们刚说人类是恒温动物嘛，那所以你的体温是怎么控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呢？那事实上是靠脑内一个叫做 hypothalamus， 就是下视丘这个东西。那下视丘基本上会控制你的体温，然后它会收到你周边的一些讯号，然后它可能回报说我目前温度大约是多少，当然它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可以让我们的那个下视丘参考，总而言之大概可以知道说是过热呢还是过低啊等等，然后它就会想办法维持。如果过低的时候，那它就会觉得我需要想办法产热或者是想办法去改变行为，贴近热源，所以它会影响你的大脑，让你去找棉被让你去找火炉，然后或者让你去找另外一个人抱抱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会寻找热源。好啊，如果说它判断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基础体温了，那它会就会想办法散热，例如说它会增加你皮肤的那个血管的通透性，就是让你的血管扩张啦。那你的血管扩张以后，你皮肤比较薄的地方，例如说脸那就会比较红，就看起来比较红，所以就会脸红红的，然后呢会开始流汗那所以就是比较热的时候，我们的下视丘那它会做出的一些改变比较冷的时候它会做出这些相对应的一些改变，那目的就是要维持体温的恒定。所以再强调的是，所谓的恒定它事实上是有小幅的变化但是原则上总不可能让你的体温掉到跟室温一样跟室温一样大概就是死人的啦好。所以呢所谓的发烧在医学上的定义就是说你现在的温度是符合下视丘的那个标准。就是下视丘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把你的体温设定从37度改变变成40度，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要跟上下视丘的设定的那个温度，所以把你的体温调节变成了40度，所以对你来说40度才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你发烧了然后对其他人来说怎么这个人温度比较高呢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比较热而且这个热是因为下视丘的温度改变，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发烧。那相对的，如果说你的下视丘温度没有改变，那下视丘的温度如果没有改变，你还是37度，但是你的体温达到40度，是不是对你来说你就会觉得太热了？这个我们叫做体温过高，就不叫发烧。那体温过高英文叫做 hyperthermia， 就是反正就是温度过高了。那这个 hyperthermia 比较常见的情形是什么？例如说你去跑步嘛你总不能跑操场跑个十圈，跑完了以后呢体温变得比较高，然后到保健室一量发现你体温40度。好，然后那个护理师阿姨就跟你说你这个是发烧这当然不对嘛。第一个，这个你的下视丘体温的设定并没有调高，那可是你的那个体温是增加了。这种我们叫做什么？叫散热不及，就是来不及散热。所以包括中暑啦那或者是说你运动过后造成的体温太高，这种我们都不叫做发烧，这种叫做散热不及。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会发烧？那会发烧的话，我们刚说到就是因为你的那个 体温设定中枢把你的体温调高了，那所以你会想办法改变你的行为，或者是改变你的生理状态，让你的生理状态能够跟上夏时球的脚步，然后变成体温比较高这样子。那第一个，这个现象是只有人类才有吗？很明显不是，因为有一些人啊，那就是喜欢做实验，我们叫这些人叫科学家。那这些科学家非常的有创意，应该这样说吧。他们想知道说像乌龟啦，那像是蜥蜴啊会不会发烧。所以呢，他们把细菌的一个物质，我们叫做 LPS 吧， Lipopolysaccharide, 脂多糖这种东西，那打到乌龟或者是蜥蜴的皮下。那打到乌龟或蜥蜴的皮下以后，发现他们会做一件事，干嘛呢？他们会去晒太阳。然后也就是说齁，这些被打了细菌的那个乌龟啊，那他们产生了什么行为上的改变，那造成他们晒太阳以后温度会增加。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舒服的。齁，所以也就是说改变夏至秋这件事情，改变夏至秋的温度设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而是在演化过程中那一直都存在，至少在脊椎动物上面都存在。那一定很明显啦，就是说这个能够保留这么久的行为，一定有它的好处。要不然的话，你说让一只乌龟跑去晒太阳，那不是暴露它自己的行踪吗？那如果暴露自己的行踪，是不是对于它的生存相对比较不利？是不是可能有一只鸟就跑过来把它叼走了，就把它吃掉？那所以一定是这个行为对这个乌龟有特殊的好处。好，那这个特殊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在发烧的状态下，就是它体温增加的状态下，那可以增加体内免疫系统的一些活动。好，例如说像macrophage, 就是巨噬细胞它吞噬的一些行为，吞噬细菌的一些行为，然后可以降低细菌的一些活动。例如说某一些细菌它的 HR protein,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细菌的某种蛋白质，那那个蛋白质会产生以后会抑制细菌的那个活动程度。所以呢，一来一往就是说免疫细胞它的活动程度增加了，然后细菌它的那个活动程度降低了，所以在发烧的状态下变成免疫系统比较容易清除这些细菌。好，那我们就回到本来的问题了。第一个为什么会发烧？好，那会发烧就是因为夏至秋它的温度设定中枢改变，它把它温度设定对人类来说从37度改成变成40度。好，那它受到什么样的讯号才会造成这种事情呢？通常啦，是有一个叫做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 那通常是 PGE2 啦，前列腺素 E2 这种东西。那这个 PGE2 是谁产生的呢？通常是上皮细胞。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脑有所谓的血脑障壁，就是一般外围的这些血液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直接穿过所谓的血脑障壁，那直接影响到大脑。因为我们大脑有所谓的 immune privilege, 就是免疫特权啦。因为如果让外围的东西很轻易的影响到我们的脑部的话，那是不是脑就很容易受到感染？那很容易受到感染，当然对我们的生存是相对比较不利的嘛。所以在外围跟脑之间有一个叫血脑障壁这种东西，所以一般的外围的蛋白质无法影响到大脑里面的运作。但是它虽然不能够直接影响到大脑运作，但是它可以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脑障壁上面的我们叫内皮细胞，血管上面的内皮细胞。那影响这些内皮细胞的结果，这个内皮细胞它会产生我们刚说的前列腺素。所以前列腺素不是只有在那个睾丸或前列腺这边才会产生，它在人体上各种细胞都会产生，那只要有细胞膜，大部分的都可以产生前列腺素这样子。 所以前列腺是男生子才有的，但是前列腺素是男生女生都有的哦。这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这蛮有趣的。好啦，如果要考试的话就不有趣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齁，是因为血脑脏壁上面的内皮细胞产生的前列腺素，那这个前列腺素去影响到下视丘，让下视丘改变了温度设定，那改变温度设定以后就发烧了。那再来一个问题，什么状况下血脑脏壁上的那个内皮细胞它会产生前列腺素呢？它一定受到某些东西的影响吗？那一般来说齁，它是受到某一些我们叫细胞间素的影响啊，这些细胞间素我们叫做 pyogenic cytokine， 就是 pyo 就是产热的嘛，齁热的啦，齁那 genic 就是产生的，所以 pyogenic 就是产热的。好，那 pyogenic cytokine 一般来说像是比较常见的啦，然后IL-1 就是 IL-1 IL-1 beta 然后 IL-6 然后还有 TNF-alpha 就是肿瘤坏死因子，这些东西。好，也不用细分那么多啦，毕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科普节目。那就是这些细胞间素呢，它跑到我们的那个内皮细胞以后，然后让内皮细胞产生前列腺素，然后再去影响到后面。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些细胞间素，我们刚讲的发炎三本柱 IL-1 IL-6 TNF-alpha、那这个 IL-1 IL-6 TNF-alpha 又是谁放出来的呢？那当然是周边的这些白血球。那这些白血球当然没事不会放出这些讯号，它只有在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那它才会放出来。它碰到什么状况才会放出来呢？那就是它碰到例如说我们的 macrophage 吧，那我们的巨噬细胞它碰到细菌以后，那把它吞掉，那吞掉以后它除了会分解这个细菌以外，它还会活化自体。那活化了以后，它就必须要告诉其他的白血球说这个地方有敌人，叫他们赶快来。那这个动作我们叫做 chemotaxis， 就是趋向，就是让其他的白血球往这个地方跑过来。那这个叫 chemotaxis。那它放出来的这种细胞间素我们叫 chemokine。就是 chemo 这里指的不是化学的意思，这里指的是趋向的意思。那此外呢，它也会放出一些求救讯号。那这求救讯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很像刚说的发炎三本柱嘛。那 IL-1 IL-6 TNF-alpha 那放出来以后，它如果放出的量够多，或者在这个地方聚集的白血球够多，比如说你手上画了一个伤口，那这个时候你的巨噬细胞通通聚集过来了，那聚集过来以后，那放出一大堆的这种cytokine，说局部齁这个地方它的细胞间数浓度太高，它也会扩散到血中，扩散到血中再影响到血液会跑到脑部嘛，那跑到脑部以后，那你的那个 BBB 的那个内皮细胞就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那受到这东西影响再放出 PGE2 这样子，那放出那个前列腺素 E2 之后再扩散到我们的下视球，那下视球才会说哦好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把那个体温设定改成40度。那改成40度，你的大脑第一件事是觉得什么？你的外面温度齁突然之间下降3度，因为你的正常温度是37度嘛，那现在变40度了嘛，所以代表你不会觉得是你不正常，你一定是觉得外面不正常齁，那把事情都推给外面，这是人之常情啦齁，那所以你就觉得外面怎么突然变冷了，那变冷了你要干嘛？你就是第一个你会发抖嘛，对不对？发抖是让肌肉想办法去产热，这样产生你肌肉在收缩的时候会产生热量。那再来就是说你血管会收缩，我们刚讲说如果你体温过高的时候，那你会让血管扩张，那所以体温过低的时候血管就会收缩，让热不会随便跑出去，所以血管收缩的结果是什么？你脸色会发白，嘴唇可能会发白， 啊，如果血管扩张就是脸皮会发红、哦、那个嘴唇会发红这样子、嗯、想不到嘴唇发红发白，这个我还要想一下。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外面变冷了，然后你开始发抖，那另外你的行为会改变，就会去寻找热源、哦、就是说你会去找火炉、哦、抱棉被等等。那等到你的体温回到40度以后，就是你设定的40度以后，这时候你才会觉得嗯，这是比较 OK 的温度，这是比较舒服的温度。那事实上这个时候你的体内啊，那你的 macrophage 跟那个细菌正在搏杀、哦啊、所以只是你不一定有直接的这种感觉而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造成你的，例如说有的人常说嘛，发烧烧久了脑袋会坏掉，这是真的吗？嗯，当然不是，因为发烧其实是对你的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那真正烧到你脑袋坏掉的、哦、不是因为这个发烧这件事情，而是造成发烧的原因。那造成发烧原因是什么？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细菌嘛，那一般来说啦，会烧到脑袋坏掉通常是我们叫做脑膜炎、哦、就是在影响到脑部的那个地方，那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那造成那个地方在发炎。那那个地方发炎，它当然也会放出一堆我们讲的那个pyogenic cytokine， 就是产热的这个细胞间数，然后造成发烧嘛。所以你就会误会说哦，这个现象它其实是原因，发烧其实是一个现象，它不是原因。所以真正要解决的是造成发烧的原因，而不是解决发烧这个现象。那在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啦，例如说病人齁，例如说病人吧，那病人他可能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肺脏功能不好，所以他想要发烧，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一些物理方法让他退烧的话，例如说你给他睡冰枕吧，或者给他睡冰毯之类的，他体温会不会降下来？会呀、啊、但是这样是违抗他自己那个脑部的意愿，所以他已经觉得很冷了，你还给他睡冰枕，然后给他睡冰毯，哦，那是不是会增加他心脏跟肺脏的负担？因为他心脏会跳得更快，想要让血流想办法扩散到那个全身，哦，然后让周边的血管收缩得更厉害，那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休克，哦，所以发烧，哦，其实要解决的是原因，而不是解决这个现象。那所以在小朋友，我们看到新闻啊，说小朋友因为发烧烧到39度放久了没有处理，然后就死翘翘。其实这个问题在39度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重要？其实不是很重要啦，我讲句老实话。那可是造成39度是什么原因，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那至于说你要怎么去寻找这个造成39度的原因，那理论上是要由医师来评估。那评估以后，那他可能要抽血嘛，或者是说照 X 光啊，或等等各种处理。那这些处理事实上也都需要时间。好，那所以在小朋友进到急诊室，然后接受医生评估，然后评估以后，那检查，这都是一段时间。在找到真正的原因之前，你退烧其实对小朋友没有什么好处，哦，说真的是没什么好处。那这种退烧大概就是在治疗家长啦，哦，不是在治疗小孩。好啦，那今天是国际免疫日啦，哦，我就简单讲一下发烧的原理，那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很简单的重点啦。那发烧，哦，有很多原因可以产生，哦，那例如说感染啦，哦，那或者是各种例如说肿瘤啦，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那造成局部的发炎，那局部的发炎以后会产生所谓的发热性的细胞间数，那这个发热性细胞间数会影响到我们的 BBB， 就是血脑障壁，影响到血脑障壁的内皮细胞以后，内皮细胞呢会放出所谓的前列腺素 E2， 那前列腺素 E2 再影响到下视丘，那影响到下视丘以后，下视丘 会把体温设定那把它调高，例如说从37度调到40度。那调到40度以后，你的身体就会去想办法达到你脑部的要求。那例如说可能会发抖啦，然后可能会寻找热源，然后一直到你的那个体温变成40度为止。那如果有个状况哦，就是我们的下视丘它温度没有提高啊，可是你的温度太高的，这个我们叫做体温过高，它就不是真正的发烧。这个时候用散热的手段那才是比较有用的。那发烧其实是一个现象，它不是真正造成身体损害的原因。那所以要把身体损害的原因找到了，那去治疗这个原因才是真正针对发烧这件事情治疗的方法。所以一直在乎这个体温几度几度啊，其实对诊断啊，或者是对你评估这个病人的状态，那其实意义不是非常的大。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欢迎在 Spotify 或者是说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加留言这样子，那也欢迎分享哦。好，谢谢。